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尽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王。
哎，这个今天的开场曲用了这个经典的电影《心愿》之中的这个主题曲啊，叫做《星语心愿》。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这礼拜出了一个叫 OPPO Reno 7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其中主打的配色就叫《星语心愿》，让我一下想起了这个曾经年少时期看过的电影。老王看过没有？
看过，周。那个
任贤齐、
张柏芝哈
啊，张柏芝跟任贤齐啊，当时那个张柏芝里边那个小护士的装扮啊，
对对对对对，
让我印象深刻。
那个上演制服诱惑
啊，那我这两天还特意把这个电影又找出来看了一看啊。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年轻时候的张柏芝和那个啾啾长得还真有点，哎，那个异曲同工那个意思啊，
是吗？
啊，就是啾啾这小模样有点那个张柏芝，就是。没催起来之前啊，
啊，
就是没被那个拍成照片之前的那种感觉，
嗯
嗯，反正就觉得有点意思啊。舅舅哪儿去了呢？舅舅又去拍片去了，这次好像反正是去山里了啊，具体哪个山，这没跟我们细说。
大兴安岭好像是，
上次是大兴安岭，这回还大兴安岭
啊，不是了，
跟那儿干上了啊。反正舅舅这次还是不在啊。然后等舅舅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再让舅舅跟我们一块录啊。但是今天我们不只是我跟老王两个人啊，今天还有是一期这个听友走进节目的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啊。
第二次是听友走进节目、
哎、终于又有听友走进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这一期呢请来了一个据说是我们特别忠实的听友啊，也跟我们有点关系。我们欢迎这个目前在这个网易供职的啊，我们的老听友郭李天官同学啊，我们欢迎郭同学。
大家好，我是村口的新朋友郭同学。
不是，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对，老朋友
啊。这是郭同学，其实听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刚刚我跟郭同学聊了一下啊，
嗯，
郭同学是从第三期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
对，
就是非常早的一个听友啊。那时候可能我们村口的那个听众还不是很多、啊，我们还属于一个默默无闻的范畴啊。但是郭同学已经慧眼识珠的发现了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有眼光啊，有眼光。
其实我跟郭同学认识应该也比较早，但是可能见的比较少
啊。
我没有见过，
没见过，
没有见过。
今天就是属于一期网友见面的节目、啊。
郭同学之前在那个 BAT 其中的 B 供职的时候
啊，
就是、
啊、这段我都不知道啊
啊，是吧？好像在这个贴吧
对我
供职过一段时间，
工作过一段时间
啊，然后 认识的，也忘了怎么认识的了。反正看到那个在群里这个非常活跃啊，我这一个忠实听友。
反正郭同学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这个凤凰啊，他当时是在这个皇家评测那边给这个伊娃啊当这个小弟啊。那个当时伊娃还没有离职啊，然后那个郭同学就去到了凤凰那边帮人剪剪片子呀，帮人打打下手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当时那个最早郭同学给我留言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人好像跟皇家评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好像了解了一下，果然在皇家评测工作啊。这郭同学最早是怎么想到这个？因为郭同学是一个天津人嘛，
对
啊，天津人。这个毕业以后就来到北京了吗？
没有，大四这一年其实都在北京是来实习
啊。
大三的下其实就比较想走这个方向，然后大三的尾巴就是暑假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很想这个方向，就学了一些剪片子，
嗯，
然后就投了一些，
非常有前瞻性啊，
对，投了一些简历，然后就来想来试一下，就
成功了啊，就成功了。
但是我是这个天津人，我会想方设法的拜郭德纲为师啊。
对，怎么鱼和九霄得来落个字儿，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就现在按照现在这么算排下来以后，应该是
鱼和九霄龙腾四海，
这是霄字辈的吧？
对，
啊，郭霄李天官啊，啊，听这名字就是郭李天官四个字啊，肯定是你妈。你妈姓李，你爸姓郭，对不对？
其实不是，
还
不是啊。
其实，这个名字去拆
开，是不是个复姓啊？郭李天，
我
姓郭李天，
可以这么算，因为我爸姓郭，但是我妈不姓李
啊、
哦。因为我这个郭姓取的是我爷的姓，就是我这个
你爷爷不就是你爸的姓吗？
不不，我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爷爷给取的、
哦，
郭姓取的就是郭家姓，嗯、这个李姓其实取的是我奶奶的姓。
哦，
这个比娶爹妈的更深层一次、啊
对，有纪念意义。
对，然后奶奶去世的早，奶奶等于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世了，然后我爷爷为了
纪
念
她、
哦，把天官两字就揉进去了。其实天官两字是可以拆开的，天就是天上的天，可以拆成二人，
二人、哦、
对吧、
哦？
郭李二人，
然后官字是又见。
哇、哦！哎呦，
哇，这名太有文化了，
太有文化了，太有文化了！
哇，真厉害啊！我
二人又见，哎，可以可以，
我真比不了啊。就是我们平常接触过一些什么四个字的名字，其实现在四个字的名字在我们那个，就我观察我们，比如我们儿子他们学校这些小同学里，其实就有挺多的了。
就你们那一波的家长就喜欢给孩子起这葛名、嗯、我跟你说。
也不算葛名吧，我觉得就是你有我儿子孙悟天这葛吗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现在孩子就是比较想得开了，像我们这辈人其实好多人还叫俩字的名字呢。到了后来是比如舅舅那一辈就开始就叫的那个三个字的名字比较多了。
ABB 的比较多。
ABB, 冰冰。
许静静。
然后到了这个天官这一辈，其实天官和这个舅舅是一辈人啊，但是让爷爷给取一个四个字的名字还真是挺少见的啊。
对，我们家其实不止我一个四个字，我妹妹就是我大爷家的闺女其实也是四个字。只不过没有我这个名字这么的有
内涵
啊，
因为他妈姓李，所以把那个李字给保留了，
也叫郭李什么？
对，他因为他爸爸喜欢男孩，然后所以给他取了个偏男孩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前三个字都是一样的，
郭李招娣啊，
不，招娣，
招娣，他最后一个字是一个宇宙的宇
啊。郭李什么
天宇，那这他妈有点统领宇宙那意思啊，这个更霸道一些啊。
反正我觉得我跟老王这名字都俗透了，跟人一比、啊、
俗透了、
啊、一点意义都没有，特别不讲究啊。
对啊，我这个名这个王伟然出来拿快递，我说、哎、来了
对，你这人好多字儿都不认识，你这名字叫王依然、啊、
好多他妈的这个互联网圈里的人
没文化
也这么叫，我说他妈的这个
周
红
一
很有名了吧
啊
这红衣教主，而且成名这么早，周鸿祎的祎、你不认识吗？
他们主要不知道周鸿祎的祎怎么写，你知道吗？
哦、行吧、
就知道念这字儿啊，不知道怎么写，所以看着老王都跟这儿漏气啊。
嗯，
我们话说回来啊，上期节目我们那个说了说这个， 关于元宇宙的事儿啊，我们这纯瞎逼聊，我们也没想到那个能发展到这个聊到那个境地啊，就是老王想要这个取代马云在这个元宇宙里创立一个阿里爷爷
啊、哦、对阿里爷爷、啊、
然后呢上期节目播出以后啊，有部分朋友给我们打了赏啊，我们让老王给念一下都有谁啊。
好嘞，哎呀，这期打赏果然没有之前几期这个什么，但是依然感谢
啊。
首先是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这应该也是天津的朋友、
哎、是吗？这你
阳光吗？是吧？啊，感谢。然后这个持续打赏的芝士蛋汉堡的血泪、
哎、
啊，感谢。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继续弹琴11，
对、
哎，这三位朋友，
芝士蛋汉堡血泪又打了100啊，每个礼拜都打100，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嗯，
这快到年底了，等春节的时候，我们给您献上一份大礼
啊、嗯，安排一下。
就是感谢您这一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这么说是不是有点早给人架在这儿了，人家就是这期以后要是人家不打赏了不太合适了。
哎呀，不差这俩月了是吧。
啊，我们那个言归正题啊，这个今天呢把郭同学请来啊，其实想主要跟他聊聊他这个择业呀毕业以后的这些事儿。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要说一下本周的科技话题啊。本周有一款新机发布，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打配色为星语星愿的这个 OPPO Reno 7系列的手机啊。新系列手机还是主打这个女性自拍这一块的啊。前置用了这个 OPPO 和索尼一块研发的新的这个 RGBW 的传感器 IMS709， 然后这个在这个自拍的效果上啊，可能大家看了各种评测了啊，
嗯，
也都有所了解。然后那个配置方面呢，这个 Pro 版的这个 OPPO Reno 7啊，用了这个天玑1200 Max 的处理器啊，标准版用的是这个骁龙778G 的处理器，然后那个 Pro 版还有这个90赫兹的刷新率，然后有这个65瓦的闪充吧，好像是我记得是啊，65瓦的闪充，然后有这个4500毫安时的电池。然后包括这个 VC 的液冷散热呀、石墨片之类的，就是增强这个散热的系统啊。然后这个系统方面搭载了这个全新的这个 ColorOS 12啊，也看起来还挺好看的。然后这个售价方面啊，这个 Pro 版的售价起售价是3699元，皇帝版是3999，然后 Reno 7的起售价是2699，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个 Reno SE 啊，减配版的这么一个2199起售啊，基本上、啊、Reno 7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到现在还记得 Reno 6上一次上我们家那儿录去啊，阿达亚就是还感觉没多长时间啊，
对，
就是夏天的事儿啊、
嗯，
夏天的事儿，然后这么快这个 Reno 7就出来了，可见这个国产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啊是异常的激烈啊。这个老王关注这个 OPPO Reno 7了吗？
不太关注，
为什么？
没有 get 到我的点，知道吗？
你的点是什么？
这机器我拿了拿看了看，首先啊，
嗯、
太像 iPhone 了。
哎，这次也采用了一个直角的边框啊，
直角的边框，
设计语言上
斜着的摄像头，
对，完全就是跟那个 iPhone 12啊、13系列啊一模一样啊，不能说一模一样，
嗯、
简直是一模一样。
对，然后、嗯、这个大家都，我感觉就是。3000多的手机，这个120应该都普及了，
嗯，
这还90呢，
哎、
是吧？
就是 Reno 6我记得是120啊，
嗯，
加 2K 屏，然后这次降了，降到这个90啊，
直屏了，
嗯，直屏，
它为了那个直角边框，
对，
曲屏换直屏，
对，
这算不算是这个省钱呢？
算吧，反正是降低了一点配置，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刷新率下了以后，包括这个屏幕分辨率下了以后啊。这个续航肯定是有所延长的，因为
嗯，
我知道这个处理器性能有点跟不上，你在那个用一个高刷呀，用一个高分辨率的屏，然后可能对续航造成的打击会比较大，所以
嗯，
这次 Reno 7也算是有所取舍吧，为了增强点续航时间，在这个刷新率上有所取舍。当然，那个这次很多人说这个 Reno 7啊，确实是有点太像 iPhone 13了啊。
嗯
嗯，这个直角偏框加上这个直屏啊，就是跟这个 iPhone 的设计风格是完全的一样。从这个设计，
就是它那个后边摄像头设计，我感觉都有点像那个 vivo 了。
后边摄像头我就觉得
凸起来一块，
凸起来两块，
对，凸起两块，
它现在凸起
一
块，一
高
然后带
一个中间的，
哎、对对对对、
啊，
就好像你长了一疙瘩，然后疙瘩上面又长了一毛
啊，对， 大家可以那个想象一下
啊，就是大概就是一大黑痣的感觉啊，就是这么个感觉。反正我觉得就层级有点多，这个摄像头、嗯、
没有之前 OPPO 手机好看，
嗯，没有那么精致的感觉。
弄了个什么呼吸灯，
嗯，
这个倒是我觉得倒是还行，但是反正整个配起来我感觉有点不协调。
嗯嗯，但是不得不说，这个 OPPO 在这个后壳的打磨上啊，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一贯这个惊艳的风格。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觉得就这种纯色的啊，加上搭一块 A 级玻璃这种配色有点普通了啊。
嗯，
就是现在尤其这款这目前出的这些女性向的手机啊，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小米 CV， 一个是这个 OPPO Reno7， 其实在这个后壳的工艺上啊，我觉得都是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种磨砂的质感，然后但是它又摸起来没有指纹，而且看起来纯色，不是那么低调，不是那么
有点渐变啊，
对，有点那个女性向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啊。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女性用户打造的这么一款手机了，
嗯
啊，这男孩根本就不会去买，我感觉。
嗯，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样啊，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我都是大漂亮姑娘，
嗯
嗯，包括小郭同学也是漂亮姑娘，然后咱们在一起聊天啊。然后说那个，你看我们的手机啊，你看你是一 iPhone 13，我拿出一 OPPO Reno7，说哟，你也 iPhone 13？不对，你这怎么摄像头在边上啊？
对
啊，
有这种，
你这怎么没有那个刘海啊？你这怎么是挖孔啊？其他一方面，
就现在
你说这拿起来就尴不尴尬？
不会
啊，
就现在手机这块可能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品牌谁高谁低的这感觉了，
嗯，
除非你拿一特 low 逼的手机啊，然后可能会有这种阶级的什么。现在用手机不像前几年似的，我操，我用国产我就 low 逼，我用三星苹果我就他妈的高端，然后现在没什么了，但是多多少少感觉还是，就是比如说我这次去参加 vivo 的一个活动，
嗯，
我把我 iPhone 13卖了嘛，
嗯，
就是在使用上我没有觉得一点这个有什么不方便呀，或者是给我造成困扰的，但唯独就是大家都拿 iPhone 拍照片的时候，我拿一他妈安卓手机，
嗯，
我就有点跌面了，我就觉得是吧？
是吗？我觉得你挺个性的呀。
啊，但是我要拿出一三星，哎，我就觉得我还行，
搬回一
程，跟你们哎，搬回一
程、啊。
你这拿什么 OPPO、一加、vivo 的？那、
啊、
当然，那个活动是 vivo 的，你拿 vivo 拍就比不违和、
啊，
就也协调、
啊。
你要拿一什么小米啊，什么一加、OPPO 什么，你觉得我操？这个感觉就不太对味儿、
嗯，对对对
啊，
这媒体差次点啊，
次点啊，
嗯、
你来哪个活动带哪个手机，这是必备的素质啊、嗯、啊，所以说呢，一般都是哈、啊，你要么一个三星，要么一 iPhone， 你至少出去不跌面，我觉得、嗯、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就很多人说这个安卓会使用长了会卡，真不卡了，这是误区，你知道吗？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搬回这个误区啊，就是安卓使用时间长了真不会卡了，现在安卓已经不像早些年的安卓那样了，而且、
啊、一年就卡，
而且说实在的，就是单纯 iPhone 这边来说啊，我觉得问题其实挺大的，就是它就是很多人诟病这个 iPhone 啊，没有一个就统一的这个返回策略，你知道吗？它有时候是从左边滑一下就能返回，
嗯，
有时候你必须得点上面，
而且
是，而且它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反正有一个地儿是返回，你不知道在哪儿，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在那儿，它是根据每个 app 不同，就造成你很大的困惑。不像安卓似的，你怎么着从
这一看就好久没用 iPhone 了，人家 iPhone 是让老头老太太小孩都会使，之前是有一个 home 键，
嗯，
然后现在取消了，你要返回你就直接他妈的往上一滑就行了，
那不就是桌面了吗？
对
呀，说是层级的返回，
层级的返回，
比如说我看一新闻，我想回到之前那个新闻列表的页面。
那有的就可以从左往
有的能啊，有的不能，就是有的软件你必须得点它的左上角啊，可能是有可能右上角、啊、
那太少了，说明这软件他妈盗版山寨啊。
哎，真不是，你回去研究一下吧，就是经我的考察啊，确实有这个问题，再加上那个 iPhone 好多其实便捷的功能没有，比如说这个上个闹铃啊，你明天是倒休了，不是休息日，
啊、
你 iPhone 就彻底叫不醒你，你知道吗、
啊、
你就睡得死死。
但是 iPhone 昨天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嗯，
就是可以刷那个日本的公交卡了啊
有毛用啊，你说的就跟你去了日本似的啊，
对， 好像支持什么日本和哪儿的公交卡来着、嗯、反正到了日本我也不会坐啊，基本上就是打车、
日本打车可贵了我跟你说、嗯、
就是嘛，我一般活动范围就5公里嘛，能走就走，不能实在走不动了才打车、
最近的那个按摩店就去一趟就完了、
嗯、
也不挑，反正是
对，就腿软了就走回来、就走不回来
带我找一个妈妈桑、
对
然后那个其实说到功能啊，这次 OPPO Reno7 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它是一个主打这个自拍的手机，它不光在自拍上面有很多的定制的美颜功能、美妆的功能啊，它还能有一个这个自动的，比如说你啊本来一人拍，然后这时候镜头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想跟你一块拍、它就能自动切掉广角，哎，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先进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 RGBW 传感器嘛，它是之前华为吹了很多年牛逼的这个 RGBW 传感器，然后这个 W
华为吹的是 RYYB
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然后那个它那 W 那个传感器就是黑白那个传感器啊、它是常年开的，常年开它会监测你，比如说这个你手机正看的弹出一个通知来，这时候它监测这个人是不是你，如果是你呢，这个通知你能看见，如果不是你呢， 它这个通知就自动折叠回去了，就是发现比如说不光不是你，就比如说他你自己人看的你的镜头里突然出现另一个人，他监测到了，他也把这个通知折叠回去，让你这个隐私啊不至于泄露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所考量的啊，比一些那个什么防偷窥膜啊什么那些个产品要牛逼多了啊。防偷窥膜就属于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那种，你自己
人家那防偷窥膜的这个通知都无所谓、是吧，
那不见得、
好多看你聊微信
就是微信的通知、
有一次我那个就前段时间我不坐地铁嘛，对于姑娘在我前面聊一顿聊，我操，我看得一清二楚、看一路都坐过站了
啊。这姑娘谈那个晚上去哪个酒店的是吗，多少钱啊，
跟姐们互聊这个、就是骂各自男朋友呗
啊，骂哪方面呢，
哎呀不行呗是吧，那我他妈就想表现一下我还想算了就其实是好多就是
你
你
说我行，
嗯对，其实你说的那个功能就是就正常，就是谁会他妈的往你手机上，你拿手机一般都是坐着或者站着这么拿，在你后面看他的头得在你肩膀那边吧，而且通知能鸡巴看见什么呢，无非就看个微信、
对啊就是微信啊，比如说人家弹出来说今晚约吗，然后你旁边站一同事你尴尬不尴尬，
倒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经常约的我身边遇到的不多、可能是我身边过于纯净了，
对，有这个需求嘛，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郭同学关注这个 OPPO 吗，
还好，其实对 OPPO 的那个 RGBW 的那个传感器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它的那个功能据描述其实跟华为的那个雷达其实很像，比如说像 Mate 30啊，它那个前置有个雷达，然后也是低功耗的一个处理，当比如说我来个通知或来个微信后面有人的时候，它也能帮我去监测这个事儿。对，挺有意思的。
不愧是我们村口的听众啊，这个聊起来手机也是头头是道啊，这在行啊，这证明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但是我们忠实听众肯定是不光能聊手机的，肯定聊一些乱七八糟的比较更才好。
对对对对，
懂的都懂。
反正这个 OPPO Reno7 啊，这个发布了，然后作为这个我算是冬季系列新品手机的头一款吧。接下来还会有许多啊。
我比较期待年底的。
年底的
小米12啊。
反正下礼拜这个骁龙那个新的处理器就要发布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名怎么念。什么震一
八干一啊，这八干一我觉得他妈的有点狠啊，
太累了。
之前骁龙的那个旗舰处理器都是一个干七个看
啊，
现在是八个干一个，我觉得肯定是比之前的强啊。
突然像我想起了前一阵那个葫芦娃的那个片儿啊，葫芦娃救爷爷那个片儿啊，就是七干一嘛。
对对对，七干一
蛇精那个啊，
现在是八干一啊，我觉得肯定会更强，大家得期待一下。
也不一定啊，就从那个蛇精那个片儿里我看出来，其实就有那么一两个人是主力啊，剩下都是炮灰，都是跟旁边加油使劲儿的，知道吗？就不正经参与、这个、
功能分配的比较细
啊，
有隐身的，
就有俩大盒，剩下都是小盒，是这意思吧？
对，你看那个冰火的那个纯属是锦上添花，是吧？火娃水滑就是冰火、冰火套餐，
这是前戏的兄弟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透明人兄弟，那
透明人兄弟那就是那个保护措施嘛，透明的嘛，
哦，这定位还都挺准确啊。
对
啊，反正那个关于 OPPO Reno 7啊，我们想说的就差不多了。这个小郭同学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个机器看来这个不火。
嗯，
我觉得还没 Reno 6好。
嗯，反正
而且这次也没有那个什么 Pro Plus 版本了。
嗯，确实啊，但是价位丝毫没有减低啊。
啊，对对对，
还是那个、啊、
还是那个熟悉的 OPPO 回来了啊、
嗯。反正现在最近出了一波这个女性手机啊，包括之前 vivo S 系列的那个，还有这个小米 CV 啊，包括这个 OPPO Reno。我推荐的话，我觉得小米 CV 是我认为最好看的一款，
拿着也还
行，尤其是它那个粉色的那个啊，
嗯，
就是那种拉丝的质感，就是。怎么说呢，就真的
不太规则，然后麻麻愣愣摸着感觉看着，但是
就看着摸着很顺滑、啊
嗯、
看着就有一种大理石面的感觉，但是粉色的，然后里边有一种小絮的小絮啊小绒绒的那种在里边镶嵌着的感觉，我觉得哎真挺好看的，就是相对来说，而且相对来说小米 CV 的价位更低一点，比起 OPPO Reno 6啊包括 vivo S 啊都更低一点，反正就是从自拍的感觉来看，我是区分
不
出来这些。
我感觉差不多，你说这鸡巴妆容那妆容的，
嗯，
我反正都分不清这妆容叫啥名。
嗯嗯，反正我是分不清楚这些到底说哪好看哪不好看啊。
对，就是真好看的你用 iPhone 拍也好看。
对，还是看那个，
还是看底子。
对对对对、
啊，我觉得还是这个
基础在那儿摆着呢。
对对对，你说他妈的这么多厂商不遗余力的出这个美颜自拍手机，那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
嗯，
就是他妈还是丑的多、
嗯、啊。嗯，还是得需要这个魔法变一下啊，给你那个。但是你说那个我，既然想自拍美一点，我用那些应用啊 ,APP 啊很多的美颜软件、啊、
我感觉一样、
啊、有什么区别啊，
对，你没钱你就用这些 APP 就行，你要有钱你不如直接整容了。
嗯
嗯，
反正这些专注于女性自拍的手机更多的还是从那个系统层面和 CMOS 直接打通，然后那个让它那个更好的计算你的这些自拍啊，感觉出他们那些自拍的相片就更加的自然一点，用他们的话说啊，就是说美颜的不那么过度，不那么假，因为我们用一般的自拍软件可能说美颜以后啊确实有一些磨皮过度的效果。
我最牛逼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脸进去和脸出来、
嗯、
它有一个放大缩小的过程、
嗯、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跟他们抖音那美颜似的、嗯
嗯、人动态美颜就更夸张了
啊，对，我操，
经常那个露怯、啊、
露怯就是你端一水杯一喝水妈脸崩肿了、
嗯、
然后水杯一放下又缩回来了、
嗯、
就像这种就是什么的、
嗯、
可能这个自研的会好一些，
嗯，反正就好点啊。OPPO Reno 7就是说差不多了啊，我们跟郭同学好好聊聊。其实郭同学在上学期间就是确定了想进入这个北京这个科技圈这么一个打算是吧。
嗯，其实没有，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数码产品，然后在初中高中然后在大学其实也非常的这种折腾、
嗯、
真的是那种偏折腾类型的、
嗯、还是家里有底儿啊，
不是不是
没底儿怎么折腾啊，
穷折腾
穷折腾，
对，穷折腾、嗯、然后比如说想使用 Mac 但是 Mac 好贵，所以我自己整那个黑苹果
啊、
哦，对，然后也能去跑一跑，挺好玩的。
黑苹果也不便宜啊。
不是，就是在电普通的 PC 里面装那个 Hackintosh 的那个系统、
啊，就是你还是用那个台式机来装。
笔记本，对
啊，笔记本，
对。
那笔记本装黑苹果就更费劲了，你得买特定的
型号
啊、嗯，然后支持的显卡呀、网卡呀什么的。
不需要、
哎。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网站，它是定期发布那个、
嗯、哪些本支持，
对，哪些本支持，你直接下就行。好多小米的和联想的本、
嗯、
都可以、
啊。
那个比如说像远景论坛，比如说像微风网之类的，
啊、
都 OK。
这些都是早年间我访问过的网站啊，
嗯、
我记得我从远景下过好多盗版的 Mac 软件啊，啊，然后微风现在不太行了，因为我们都不刷机了，
我们都不越狱了、
啊，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毕业了以后就很顺利的来到了北京吗？
嗯，不，一点都不顺利，
不顺利，
是大四的这一年实习之后，然后毕业就真找不着工作
啊，
对，毕业即失业，这是真的。
不是很多人都是那个比如说就我去哪儿实习然后就留下了这样的，你实习的时候没找一个对口的，你是什么专业吧？
我本科是软件工程，就写代码的嘛、
哦、那还是 IT 系列，
还算沾边，
还可以啊，
对
啊，
但是我目前干的，
你实习的时候没找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吗？
我第一份实习就在凤凰网实习嘛，然后
哇，这起步很高啊。
没有，也算那、算带我老师这个带我入行吧。
啊，那在凤凰当时是做什么？
我负责的是比如说像皇家评测的官微或者是媒体矩阵，比如说微博、微信跟 B 站的运营，然后比如说每天要发多少微博，然后每天的更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还有一些 B 站的运营。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皇家评测的微博还转过我们村口呢，当时我跟那个什么硕硕啊、志飞说是帮我转一下，就硕硕说我给你转，就给转了，然后什么 B 站也给我们转过，特好啊。
对对
啊，当时是你负责吗？
当时那个账号是我在负责
啊。那是硕士让你转的吗？
是，应该是，
是吧？
应该是
啊，爆料了啊，爆料了。反正当时在凤凰的实习的期间感觉怎么样？
其实真的挺爽挺累，然后真的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啊。学到了什么呢？
比如说像，因为作为一个大三或大四的一个学生，其实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就是他对工作这个东西是完全未知的，因为他没有工作经验，然后加上学长学姐的一些基于他们的认知对工作的这些思考，所以在你身上是对这个东西完全不了解的，因为是零，然后也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会发生了一些大错或小错，然后也踩了很多坑，就是被就算是被一路上骂过来的
啊。这骂你最狠的是谁呢？
我这几个老师其实都不骂我，但是
都不骂，但是就给你甩脸子看是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当
我跟你说冷暴力更可怕。
不他们的脾真的超好。这个犯错其实是更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愧疚，就是你自己本应该完成那个业务，然后在你身上或在你的手上会出错了，或因为什么，其实是拖累了整体业务的一个影这个整体，然后其实也挺惭愧的。
当时我记得大概是有，因为跟我们村口创立的时间差不多嘛，但是我们刚创立村口的时候大概就是郭同学在那个凤凰实习的时候啊，大概那时候应该是算是凤凰的一个爬坡期吧，算是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程度之前的一段积累的过程，那么一段时间啊。当时伊娃也在啊，伊娃还没走，包括成员也在我记得是吧，然后还有志飞啊，还有硕硕，都是经常上节目这些人，我们其实也受到了皇家评测很多的帮助啊。那时候怎么说呢，感觉其实郭同学在那时候在凤凰工作的时候，就是和自己理想中就在大学时候憧憬的那种工作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在大学中其实对工作没有憧憬，真的是
没有憧憬吗？
因为没有了解，就是。
但是你想没想过自己说是毕业以后我得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非是。是以挣钱的为目的，还是说以这个兴趣的为出发点？
其实我第一次实习其实以一个兴趣为导向，可能我觉得在过往几后几年可能也会要以挣钱为目的，那么我可能趁着这两三年年轻，我可能想试一下这个兴趣能不能转换成工作，如果能呢我觉得还算比较幸运，如果说不能呢我觉得挣钱为目的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说数码是郭同学的一个兴趣点，然而管就是真的当成了工作以后，你觉得这个兴趣还在吗？说你以兴趣为工作幸福吗？
幸福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啊。反正就是他们最最严重的说你犯的错的时候，他们怎么对你，你觉得特别意难平。
对，有其实有一件事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刚入职一个月的时候，我要推一篇某个品牌一个产品的一个推送，微信公众号的，但是呢他这款产品跟他子公司的一个产品的其实特别特别像，只是把包装换了，把那个机器的颜色换了，把背面的 logo 换了，然后我推的时候我把 A 公司的这个产品贴上了 B 公司的标题给推出去了。
倒是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都差不多嘛，
但是品牌不一样，品牌爸爸是不一样的。然后一
猜猜老王猜的是哪个品牌？
华为荣耀呗。
你就不能猜个 OPPO Realme 吗？对吧？
那不像，风格还不太一样。
不像啊啊！
当时其实影响挺不好
的。那你把这华为荣耀那贴错名了，这事儿挺大的，我觉得。
是
不是？
当时是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新闻，倒也不是个
小新闻。
对，
就是说配图配错了，是这意思吗？
标题跟正文是配错了，比如说上面是 A 品牌，但下面写的是 B 品牌的一个参数。
那一般人看不出来。
但是
应该问题
不
大。不
是，标题写着华为，里边全都是说荣耀，荣耀，荣耀，荣耀，
不是，他参数不一样，名字应该是对的，名字也错了，
名字肯定也不一样啊，
那就是标题错了
啊。你像荣耀智慧屏 X1 对应的是什么华为什么 SE 这么垃圾电视，那你说能一样吗？
嗯，那这确实问题挺大的啊。那当时华为让赔了多少钱？
这不是，
不主要是大媒体，
不方便说
啊，大媒体不需要赔钱
啊，
大媒体不需要赔钱，
连认错都不用认。
对，
不，我认，这个毕竟是实习生的工作失误，然后看一下怎么解决，比如说
就让你背锅呗。
对，
这有事儿是什么？没事儿什么？有事儿是临时工，
对，有事儿都是临时，
这个，
尤其这还真是一临时工，
啊，
你知道吗？啊，
这个其实影响其实挺不好的。然后我在那个地铁站等了半个小时才敢走，看看最后最终怎么处理的。
哎呀，
哦，你在地铁站等着最终的宣判。
对，其实不敢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工作失误，
嗯，
它再大再小其实它也是个失误。
这就看出来就是人和人不一样了，这种事要是揪揪就哎这不咋地咋地的那种。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啊，
心不够大啊。
对，可能说这个95后这帮孩子可能就是觉得都像舅舅那样似的，其实不是，
嗯，
有好多都是比较乖的，就像那个郭同学这样似的，
嗯，
啊，遇到事儿了就当个事儿，
嗯，
啊，像舅舅的肯定就是还是少数啊，
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成长经历有关，
嗯，
就是叫舅舅这种从小
被围着的，估计是
对长得漂亮的女的吧，她从小就自信，嗯，
对，
那种以我为中心。我做错了，怎么着我就错了，
我就错了，你就说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得了。
对，
啊，
就这样。但是像郭同学和我呀，老王这样的，就普普通通的小男生啊。
对，我操，
就是有时候真是办点错事儿吧，心重
啊，
就是
哎呀，
担惊受怕的，
对不起人家，那，
哎，
怎么整啊？
对对对，
赔偿点吧。
对对对，老想
让我怎么着都行，
哎，
只要就别追究我是吧？你让我当牛做马了，我就给你。
对对对对对，但是郭同学有没有在那个地铁等的时候啊？错过了最后一班，然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啊！
这倒没有，那个那边地铁站到11点半，
嗯，还行。老王当时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段经历呢？
我最开始工作经历，我就是他妈的，我这辈子我就要去上中关村在线的这个整机频道啊！
那不是我，人家录取我那地儿吗？
啊，我这个。就是投了三次简历啊，我就他妈要去中关村在线，嗯，
啊！
我别的频道不去，我就去 DIY 组啊！就是去，
人家让我去，我都没去。你这点追求，啊，
疯狂的想要去攒电脑。这2010年，
啊，
那会儿什么攒机特热，
啊，
特火嘛，
比我早很多年啊！
啊，然后后来操，实在不要，那退而求其次，守一家吧。
也没早很多年呀，啊，我2013年去 ZYR 面试，然后人说只有 DIY 频道要你。
那
对吧？
那我可能是2010年的时候，这个 DIY 正是火的时候呢。嗯，后面几年是一年不行，一年不如一年了。最近不才又起来的吗？
对，后来我想想，我还是那时候去 ZYR DIY， 现在我可能是一矿主。
嗯，
对吧？
对比现
在
有钱，
多少显卡跟我手里堆着，我天天的，对吧？我就供点电费就完了，我天天的有多少比特币啊？
我一开始也是想把这个兴趣爱好当工作，后来发现这个不行。
嗯，
当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尤其到我这岁数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早几年没有好好挣钱，
嗯，
一直就想着他妈的今儿来这手机，明儿来那手机玩，就是现在就是来新手机，我就根本就不是我特感兴趣的，我都不会看，
嗯，都不带摸一下，
我都不带摸一下的，我连参数都懒得看。要不是村长刚才读 OPPO 那个几个参数，我真是都
不
知
道
啊。我一看那个外形，我就觉得就这样吧，就拉倒吧。
嗯
啊，就是
主要见的太多了，啊。
对，就看这外形，我就能大概猜是什么参数了。
对
啊，然后我再一看这售价，嗯，行，
嗯，
可以。
对，就这东西还是得看经历。
嗯，
就是你经历的多了，你自然就是怎么说呢？要求高了，
嗯，
就是平常的东西就入不了
法眼
了，
入不了
法眼
了。对，
啊，
而且
就比如说老王出去找去啊，可能说我们就他本来都来了。但是老王说不行，必须得换，
对，
必须得，你不行，你不值这个价格，
我得在1000里找到价值1500的那个。
对对对对，非常追求性价比是吧？
对，还有就是说你在工作里学到什么，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行啊，就是门槛极低，
嗯，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干
啊，
嗯，绝对是这样。你说
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对对，
真的是，
啊，
你只要不是傻子你都能干
啊，
嗯，而且这个里面你像有些什么 KOL 啊什么大 V 也好，
嗯，
就是他们的成功跟实力其实是有关系，但并不那么大，
更多的是
机遇幸运，
嗯，
啊，
嗯，
像鸡巴装傻充愣的 KOL 能成大 V 的，这不是 挺多的嘛，我们身边的例子是吧？但是有些就是说实话的那种，就是他妈不火、
嗯、
啊，就是吃掐不上饭。
对，
所以说干这行就是，你说有什么专业在里面吗？你只要多多少少看几篇评测，从一零年到什么今年的评测，你大概捋一捋，然后手机发布会你看两场，你基本就知道这里套路了。
嗯、
那跑分你们安装谁不会呀、啊
嗯？
无非就是找安装包费劲点是吧？嗯啊，你下来一跑一写啊，他是多少分？你跟上边的比比，跟下边的比比，行，他在哪个位置就能了。这手机外观怎么写啊？评测指南是吧？他说是用钢的，你就说用钢的，
嗯，
是吧？说用玻璃，你就说写用玻璃的。什么玻璃就晶莹剔透，妈金属的就有质感，
嗯，
这来回来去这套呗，
就这几句啊
啊，对，你说
听老王这么一说，就感觉我们这个行业跟空降行业有颇为相似的点啊，就是你不要脸，你就能挣大钱。
那
你要要脸，你原则多，你说这不干饭那不让干，
除非你本身够牛逼，
硬件素质够高。
啊，应该就是有自身独到之处，比如说我最近和那个新石像合作是吧，
嗯嗯，
啊，新石像说我不跟你们谈，我要跟甲方直接谈，
啊，
你们代理公司不谈
啊，
嗯，然后比如说那个客户就要这个月底上线，
嗯，
没戏，我们就十二月中旬上，
嗯，
这是真牛逼，那客户都他妈妥协那种，
啊，
而且还收钱贼贵啊，
哎，
这活搁我10万块钱搞定了，人家敢要300万，
啊，人家这水平在这儿呢，对不对？
就我感觉是拍的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嘛，
嗯，
就像大家写的评测一样，凭啥我一篇评测就值5000块钱，他值50000呢，
嗯，
是吧？我比他多写好几千字呢，啊，
你主要就是车轱辘话来回来去说
啊，这好啊，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就大概这样，
嗯，
说真正工作教像我们这行工作教会你什么吗？
嗯，
教会你人性的险恶
啊，
是吧？别他妈把谁都当好人。
嗯，
是吧？真正好人没几个，大家都是为了这个钱，
嗯，
或者是为了个人利益，怎么怎么样？就是真正教会你的，绝对不是我只说咱们这行啊，
嗯，
真正教会你的，并不是什么职业技能。
嗯，
等你出门发现你这些技能是狗屁用都没有，
对对 对, 对
啊，你只是在这里面成熟，遇见一些事儿，遇见一些傻逼的人，或者真正遇到一些这个贵人啊、领导啊、什么朋友，真是帮助你的，
嗯，
真心为你好的这种，我觉得这是应该珍惜的。
嗯。
你像有些行业，比如开挖掘机，那你跟搞关系没用是吧？你挖掘机开好了就行
啊。
你这个职业技能，比如说你之前能他妈那个双手双脚操作，你现在他妈俩手俩脚你也能操作了，这是你学习到的东西是吧？
双手双脚跟俩手俩脚有什么区别啊？
不啊，你这开挖掘机左右俩脚都踩
啊，
俩手也动
啊
啊，那真正的就你一个盘腿，你拿左右手就是吧，就可以了啊，
不用踩啊，
对，不用踩，
啊，
你这个，
带俩一只跟那是够的，
对，这个你这熟练之后，你这个技能提升是吧，
啊？
嗯，
反正就是老王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过来人成熟的想法啊。
对，我之前也是傻逼，我跟你说，
嗯，
年轻的时候，
嗯，你这样有点就差点那个郭同学名了，你知道吗？
就是啊，我操，来了一个新手机啊，给你体验体验吧。
嗯，
啊，我操，美的不行。
嗯，
是吧？当时幻想有自己的一台笔记本，
还真是就我当年啊，
啊，
我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我记得给我第一台评测的手机是一台红米一代，我美的屁颠屁颠，我说，
啊，
我
操，
我们有评测机了，
对，
一台红米，
就是那种感觉，
价值899的，
就人家都写 HTC、三星、索尼、
啊、
诺基亚，我操，
啊，
中兴。是吧，华为，
嗯，
中兴什么不累的，我操，拿着玩了3个多月，美的不行，各种鸡巴刷，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功能机，那会儿就觉得啊，是这个这么多不要钱的手机你就玩呗，
嗯，
别管便宜贵，
嗯，
我当时就是千元机小王子嘛，嗯，是吧，主编们都写都用 HTC，嗯，是吧，我们就这个国产手机就可以了，
红米荣耀啊，
对，什么那会儿还没荣耀呢，
嗯，
什么大黄蜂
啊，
嗯，知道吗，阿里云
小蜜蜂大可乐，
对，小蜜蜂大可乐，嗯，什么360特供机，嗯，玩去吧，我操，
嗯，拿一大可乐说我这就是 iPhone
对，反正就那会儿就也是傻，
啊，
但是这些东西你都是经历的，啊，我说了你之后你们该经历的还是要经历，
对，
啊，
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嘛，
对，
对吧，就是我觉得郭同学现在还处于这个为梦想奋斗的阶段，啊，
对，叫什么呢，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啊，
我终于还是变成了自己最不想要的样了，啊，
对对对，这个才是现实的样子，
嗯，
没办法啊，
嗯，反正郭同学在这个凤凰的经历中对我们比较熟知的几位火家评测的主播们有什么评价？
每个人的脾气跟能力其实都特别特别好，都特别特别优秀，
但是身材管理可能都不太行。除了伊娃，
这个
是吧？
好像是可以是真的。
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互动没有？
嗯，
有啥互动？这其实就是，哎呀，这就围着女的说嘛，这样理解是吧？
嗯，另外
就是属于这个，就产后恢复的比较好的，这有的女生，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
又不是他去这个做的这个什么，催奶师
得有关系，
对对，
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各位女听众或者听众的这个女朋友，这个催不出奶来可以找我试试啊。我这个
按摩手法可好，
我吸力强，
你吸力强啊，你跟人用的地儿都不一样，
对，我就是喝啤酒一炫就一瓶没了啊，这种我也是一炫
直接到嗓子眼里啊，
D到 A 了就直接啊。
你真棒啊，上去喝下边就流出来了，你这一根管
啊。
然后郭同学还有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分享吧，你都来了。
就是职场困惑也行，我估计这个听友们，哎，我觉得咱们听友年龄跨度比较大，
嗯，
然后收入跨度也比较大，
嗯，
有学生也有挺有钱的，
嗯，
然后有这个小的，也有这个有孩子的哈，
也有包养的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听友的这个层次特别丰富啊，各行各业，
嗯，
而且懂得都特别多，
嗯，今天我们主要是想听听郭同学跟我们说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啊的想法，入职以后的想法，跟自己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你听郭同学跟我们说说。
其实我在凤凰实习的时候，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实习的时候我有一个领导，然后他住大兴，
嗯，
就是
不就是大伊娃吗？
别这样，别这样，
不这样，不这样，不是伊娃啊，是伊娃她老公住大兴。
有的时候我周一需要坐早晨要坐高铁来上班，
嗯，
因为凤凰是9点上班，
嗯，
所以我一般会坐6:40左右那班的高铁，
还打卡，啊，
高铁呀，啊，
对，6:38的高铁，
他从天津直接过来，
然后到北京南是7:10，然后再坐地铁一个出头，大概到公司8点，
他还从北京南站坐到望京。
对，因为我家离着天津站很近，骑车10分钟的那个路程，然后就
你适合找一个南城的工作。
对，
不适合找望京，
直接就南站下了，骑车上班那种，
太远了。
现在在西二旗那边，我不敢这么走了。
就现在就北京租了个房是吧？
对，太困了，太困了。
嗯，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事儿，就是早上起来我5:50睁眼，冬天，
嗯，
然后打开手机不想起床，看看朋友圈，我一睁眼看看朋友圈，5:50，李姐那个已经开上车准备上班了。
嗯，
那。他从大兴到公司比我从天津上去公司还要起的还要早。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跟你从火车站出来的距离差不多。
嗯，
对，
但是这伊娃我感觉就是跟我老王是完全活在不在一个时区的人，你知道吗？伊娃确实每天早睡早起，每天较少。我说你
干
干
这个
什么就较少，
干咱这行呢就是早睡，
嗯，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嗯，
早起我更不理解了。
嗯，反正凤凰人家作为一个正经公司啊，跟咱们不一样，人家可能每天要求9点到啊，得打卡吧。
但肯定是这个也叫什么呢，就是付出回报啊，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可惜的是，就郭同学为什么最终没有留下呢？
嗯，其实是因为我学校这边有很多的考试没考完，然后加上学校有事儿，
没有拿到毕业证。
对，
嗯，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像在这种公司，你不是特别特别突出，而且像郭同学这种偏内向，
嗯，
很难往上升。
按理说，我概念里啊，这个天津人其实比我们应该能聊，
嗯
啊，因为我很少见到那个内向的天津人，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觉得我印象里的天津人可能都是德云社那样的，当当当给你来一段贯口啊，
对对对
啊。你来都是报菜名什么的，
对，
啊，
谁呀，啊，谁呀，啊，怎么怎么的傻逼呀，啊，
就
这种
就接一句，哦，我呀，这样郭同学好像不是那种正统天津人的感觉啊，就好像还是比较内敛一点。
我是正统天津人，身份证是，
嗯，但是说话的感觉好像
就是听着天津味也不浓啊。
对对对 对
其实是因为这两年在北京时间比较长了，18年来到这儿将近3年了，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东北人这个口音啊，就你待再长时间还是有一股茶的味儿，
嗯，东北人
就是非常的
口音比较重，
明显啊，口音比较重。
但是从天津过来好像好点。其实今天就是很遗憾啾啾不在了，因为啾啾天津上
大
学，
上大学啊，
我特别想听一下就是啾啾这个天津话和这郭同学这个北京话到底谁的口正一点，你知道吗？
啾啾的天津话说的不行，
说的不行是吧？你听过啊？
没听过，但估计肯定不行
啊。那你给我们说两句这个标准天津话，这个比较有代表特色的天津话怎么样？听听。
你骂啥逼呀、啊？什么这种？
天津是国骂也是这么说，是吗？嗯，天津。
但还是要说一些能播出的好，
嗯，这都能播出，有什么
都能播出。
我们节目已经搂成这样了，也就无所谓了啊。反正就是，我想要再问点郭同学什么问题啊？就是郭同学从那个皇家评测离开了以后，又有什么发展没有？
嗯，之后因为要回学校考试，然后就再回来去投实习就比较难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
就不能再投一下皇家评测了吗？因为你已经在那儿实习了那么久，大家对你有所认识了。
那个时候应该有后续的实习生已经接进来了。
哦，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个实习生当时在跟你竞争，所以你们
不是就是每个岗位他比如说在三月份到五月份准备要招聘实习生的时候，他会有固定的 high count， 就是固定的那个职位，然后
实习生专用职位。
对，如果有新的实习生顶掉的话，我可能要等到他离职，我要重新再
哦，明白。
所以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国家评测一直在占人便宜，就是我用一阵实习生，然后换一个，又来一实习生，又换一个。
其实这个是企业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实习生是最廉价的劳动力。
对
啊，还不用上保险。
对啊，但是国家评测实习的时候给你一天多少钱？我记得他们是按天算，
80、120。
是在本科给本科生给到100，
一百，
本科生100，
一百块钱加班吗？
还好，因为我会晚点走，
晚点走大概
7-8点之前，7:30-8点能走。
9点上班，8点下，也不少时间呢、
那我刚上班更是，妈领导坐那儿我都不敢站起来。下班点了，我一看，我操，这不下班吗？
不是实习生啊，你顶多是那个对吧？实习期
啊，实习期，
啊、然后就给你转正
了。真他妈没事了，你也不让我走，也不是不让我走吧，就我走了，感觉就是很那个什么一样，就是现在。没法这么说，就大家肯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不会像那种特别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严格按照你加班就给你算钱。
对、
啊，
问题是现在好多就是他该着你的，他就愣占你便宜，你加班就是应该的，我没有什么加班费。
啊、对你像我们公司就是，9:00下班了，就哪有加班费啊？
我这点反面例子呢，你就自己跳出来了。
我这是普遍情况，就是大家别老他妈看抖音。或者怎么说什么的啊、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什么的，就不配。
所以郭同学在那个皇家评测的时候有加班费吗？
没有没有，
也没有，
实习生没有，
就每天固定100块钱。
嗯，对，
管吃管住吗？
哦、
管住肯定没戏了，管吃
吗？
不管，
也没有
吃也不管。那这100块钱一天够呛，就全吃了。
我当时的房租在2300多块钱。我一个月工作21天到22天，
挣不出房租来啊！那房租都挣不出来啊！
没有办法，但是真的是挺喜欢这个岗位。
那不努力一下，说想在这个皇家评测转正吗？
因为我当时那个学校的事儿没有办法了，就是我要先紧着学校这边的事儿去处理。
嗯，
对。
所以回来以后，发现皇家评测这个机会失去了，又尝试了哪些呢？
我去了一个小一点的自媒体的一个。工作室去实习，然后可能实习的东西会多一点，比如说自己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运营，
就都是走运营这块的。
对，
后来就也发现这个自媒体靠谱吗？
嗯，自媒体是靠谱的，但是可能我觉得我在数码圈写这种稿子写多了，我有点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不是不是不是。是
不肯定是觉得我操他妈自媒体一个视频卖他妈10万-20万的给我200、
啊、
不平衡
啊，
啊
这
个10万里最少有我2万，
这个内幕不能吃的太多你知道吗？
是觉得喜好当工作这个东西有点时间太长了，有点
对
皮了，
过于理想，
就是没有发现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
对，
那你这皮的时间挺快的，
挺快的，一年。
你像我一般我好像是最近2-3年才皮，我都干了7-8年了我才皮。
我也是，我也是、
啊、
我就是最近发现其实我对手机没有那么感兴趣、也可能跟这个手机的发展有关系，
都差不多。
就是前两年可能我觉得手机的变化还挺大的，
对，前两年手机还挺
好玩，这两年的话就手机就没什么变化了，就让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有意思、
对，可能就这几家的算了、就玩点其他的吧，什么掌机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音箱啊什么的。
对，郭同学可能没赶上好时候，就正好这两年这手机没什么大变化、
来来去就这几家、
其实我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机器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比如说 iPhone XR XS 的第一代发布， 比如说 iPhone XS 第一代第一次加了那个双卡、
嗯、
比如说加了那个防水、
嗯、
比如说像 Apple Watch Series 4就加了那个、
哎、他妈没意思，我跟你说他妈双卡十年前我就用了
但是
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这就是大新闻啊。
对，比如说像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小米的 Mix Mix 二代还是 Mix 几代是那个
滑的是
Mix 三、
啊、
滑的是三、
啊、
然后经常的就是在那儿
搓啊
搓，然后比如说
像、嗯、拿手盘啊，
对，然后比如说像小米九那个就是天时可能打那个小米九、
嗯、
比如说像爱酷的第一代、
嗯、
到后面就是三星的 S 十就那个防爆盾的那个样子
啊、
嗯、对，后面慢慢就很多了、
嗯、那现在我就感觉三星小米
嗯
还有点新鲜，
嗯，
其他的真没什么新鲜的，
嗯，反正我觉得苹果用户挺可怜的，这么些年了，五年了，就全是一个样，
对，
确实
就是
没什么大意思，
嗯，这苹果用户感觉到新鲜的都是我们十年前玩过的，
对对对，嗯，后来离开了这个圈子以后，怎么就走上了网易的道路呢？
嗯，中间有工作过其他家公司，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就说你这个大学毕业到现在几年了？
2019年6月，
两年
三年了吧？
没有，
两年多一点，
两年多一点，换了四个工作，
没有三家，
三家，
不对，一个凤凰就算实习，
那个实习，
然后一个自媒体，然后一个网易，这就三家了。
百度呢？
中间说好几家公司呢，刚才不是说
有的公司其实待的比较短，比如说我上一家在。在某公司，但是业务比较黄了，就是那个业务部就待了半年，就业务黄了，
嗯，就整个业务部门铲了，
嗯，
对，铲了一半人。然后，
但是我给这个年轻人提的建议啊，就是一个工作不要做太短，
对，
也不要做太长。你像我这个一个工作做十多年，就有点长了，有点把自己局限住了。想干点别的，也只能在这个圈里待。对。你转行至少要忍耐这个穷个半年一年的这种，
那你看转哪行了？
嗯
嗯，反正就不太好转了。
对，不太好转了。
嗯，但是郭同学还是可能性很大的。这次到了网易，现在负责什么业务呢？
嗯，我负责网易的一个圈子，就是他网易在新闻里面做了一个社区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他有一些主要的信息流，比如说有不同的一些兴趣圈子，比如说有数码圈、体育圈、萌宠圈、搞笑圈之类的，然后让用户能够参与去互动。
运营，
对，
嗯，
这个运营我感觉还是人才挺缺的，就是真正好的运营不多。现在我们理解的运营可能就是啊，发布一下，发布个东西，在某个平台发布一下账号，分发一下
活动什么的吧。
对，但是真正的运营一定是这个。我之前还想转一转运营呢，看过好多这个运营的书，说什么什么什么产品经理啊，什么怎么做数据啊，什么看报告什么这种。
嗯，
这个运营玩好了，真的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一个职位啊，但是我们现在
说实话，我真不太懂这个职位啊，
嗯，
我也不太理解这个职位到底是干嘛的。郭同学跟我们说说这个运营到底你需要负一下什么样的责任，然后你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成绩呢？
其实我觉得运营它的更像是一个撬棒，去撬动用户去参与。
嗯，
比如说我在负责皇家评测这账号的时候，
嗯，
那我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比如说。
抽奖啊，
抽奖去涨粉
啊。那我哥这个也，
我也是一好运营啊，
我们也是好运营
啊。
然后比如说会设置一些这个像投票或者 PK 之类的，然后让用户能够更多的去参与我的内容，
嗯，增加一些话题度，
对，
哦，
初级运营，
对，
哦，就是
中级运营还是从数据出发，它是分析用户，预判你的预判，
嗯，
用一块钱。花出这个10块钱的效果，
哦，
这个是运营。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网易圈子，然后因为我们要看，我每天要看非常多内容，可能几百篇或几十篇，
嗯，
每条内容会有不同的数据，可能代表的这个
受众
曝光
啊，
对，点赞、点击之类的。其实数据它代表的是用户对这条内容的喜欢程度。
嗯，
那么其实，数据越好，其实用户越愿意去看那个内容。
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优质内容给它集中成一些 case，
嗯，
然后去反向去看这些 case 里都有一些什么特征，然后我们可以去持续的生产类似的内容。
嗯，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迎合用户的喜好。
对，
直接淘宝10块钱买他们100套图就发，然后就行了。
你那淘宝买的图，他们那网易不过审，你知道吗？
淘宝都能卖，你这网易不能发。
淘宝又不贴出来，对不对？ 这给你个百度云盘就完了，对
吧？百度云盘不行，
全是私房照。
啊，百度云盘，我那个那天一打开，我一看，我私藏的啊，什么什么净网行动什么什么，给我删了。我说
就剩八秒视频了啊。
对呀、啊，我说这他妈也太操蛋了。我说你看就看吧，你还给我删了，
鉴别一下，这给他删了。
对呀、啊，你这不看你怎么能知道我这什么东西呢？
关键他那文件还给你留着，然后你点开以后发现不是那个、
对
吧？
是一张图，
这太操蛋了，对吧？你哪怕真给我删了呢，断了我这念想。
对，
是不是？要不然我还得再下一遍，都齁费劲的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郭同学现在算是彻底告别了我们这个数码圈子。
没有，其实也会经常看，经常看。
就是就但是跟工作就没有关系了吧？
有，
还有关系，
也会有关系。就是
说嘛，有数码圈嘛。
对，我会负责一些数码的小圈子，然后每天会找一些有一些话题性的讨论，然后去让用户去参与
啊。但那你负责那么多圈子，会不会发现可能？并不是有一些层面是我所擅长的，那怎么办？
会有，比如说我不太擅长体育的圈子，
我擅长。
比如说不太擅长什么两性圈子，你可以给我加进当班主啥的。
然后，那我可能如果我要想成为这个圈子里比较能力比较好的人，那我可能我要成为他的一部分、
嗯，
那可能我要去融进去。我自己比如说会看一些体育的比赛啊，然后去追一些热点之类的，会找一些话题讨论度的内容去、对。
所以现在那个郭同学现在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运营层面的东西，就是和自己当初那个热爱数码的那个理想可能并没有那么接近，但是感觉似乎就不做这些数码专职的工作以后，是不是找回一些对数码的热情呢？
对、对，这个东西不能离得太近，除非有一万分的兴趣爱好，否则真的不要离得太近，会把所有的这个兴趣会消磨掉，
对，把你的热爱消磨掉。就是你让我天天跟柳岩一块儿待着，我也腻，可能。
你想也想清淡两天是吧？
对，我也想清淡两天，不能天天吃肉啊。
行，那郭同学最后说说吧，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时候差不多这时候也正找工作呢吧？
找工作晚两个月了，九月
对、
差不多吧，
九月吧。
就是以后你
肯定还有好多没找着工作的、
就是
找工作的少，
没找着工作的，然后。可能说跟兴趣想要结合一下的，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过来人的想法吗？
其实就简简单单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比如说我喜欢某个方向、某个兴趣或者某个锤子、我真的要去坚持下去，然后并且自己能多学一些东西，然后去使自己更值钱一点，第二个话就是，其实不太建议年轻人特别的所谓的迷恋大厂，他有些业务其实会比较的内耗跟内卷，希望大家能在选择职业上面会选择一些能够给自己提升价值更大的一些个岗位或者是组，这样会使你能够更加的值钱一些。
我觉得这点的特别好、其实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要找一铁饭碗，或者说我得找一大公司，觉得那样会有发展。其实就包括我们身边的例子啊，就又来看，就是大公司其实你可能有很好的一方面是福利待遇比较好，可能说挣的能稍微多一点，但是对你的损耗也是很大的，然后可能对你各方面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且这个团队之间的内卷啊，我觉得在大公司体现的尤为明显，可能小公司并没有规模那么大，然后人也没有那么多，但是相对来说环境相对简单一点，也能让你有更多的施展的空间的可能，
对，
让你能更多的接触到更多的方面，而不是说在一些大厂里就安安稳稳的做好那一颗螺丝钉，然后等着哪一天被另一颗螺丝钉所替代。我觉得还是不同的方向吧，年轻人还是要想好自己未来的发展，千万不要追求一种所谓的稳定啊、长久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像我们那一波了，什么追求个所谓的国企啊、央企啊什么的，现在还好了，已经想得挺开的了，已经就不像我们那时候。相对比较保守啊，我是这个感觉啊。行了，那个节目聊到这儿差不多了。最后，郭同学说说对我们村口的感觉吧，就是听了这么多期了，
到底觉得怎么样？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听着玩的，还是觉得还行？就是他妈的打发时间的。
其实
人家当着咱们面，你这么问，对吧？
没事儿、
其实我刚看村口，刚听村口几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能听到不同行业的，或者不同，尽管是数码圈相关，但是能看到不同行业的一些 内幕，比如说记得很有特别深刻的是那个公关的那
我一猜就是
你还是喜欢听这些八卦色情新闻啊。
不然后比如说其实能够看到在圈内不同老师对于一些产品的见解，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
反正那些老师的见解你跟看评论人没啥区别
对，反正你要想听真话大概还是得从我跟老王这儿听，别人你要说死乞白赖的可能有点难度啊。其他的呢有什么感想？
其他的觉得这个节目开车真的很猛，我还想我真的还想
啊，就别装纯啊，这是真的。你从
懂，
虽然说那个郭同学这个岁数啊比啾啾可能小一点，但小不到哪去啊，可能小
我比他小应该是不到一个月
啊，但是这是从面相来看啊，当舅舅叔叔这个问题不大。
嗯
啊，长得有点着急啊，长得有点着急。
其实我长得比较小，我
是吧？
对，我穿着高中校服，如果进学校的话是不会拦我的
啊。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没有女朋友。
对，
打算再找北京找一个吗？
我还是想找天津的。
还想找？为什么？就觉得北京姑娘和天津姑娘有什么区别？
不是，我觉得天津姑娘挺好的。
对啊，
啊，我最近关注了几个那个抖音的天津的那个小姐姐都不错
啊，
那个都不是真正天津的，是真正天津的，脾气很好的。
是吗？
对，
不是我说的不是脾气，
他说的是身材啊啊！你为什么觉得必须得找一天津的呢？
也不是说必须要找天津嘛，可能以后还是想回天津。这个有点，其实天津孩子都比较恋家
啊，
他不想特别的出来
啊。
对，可能还是想回到那小地儿
啊。天津现在、
天津其实挺适合生活的、天津是最适合生活的。你别因为它那个你看离北京也近、然后又接壤那个河北、
对，
然后
就好多我听说就在北京上不了学的那些外地的人
都去天津，
都去天津上学、说那个天津的教育也不错。
对，因为天津人的大学真的是天津人的大学。
对、
什么意思？
就是我查了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
还有数据啊。
对，
我那天看报道一个数据是说关于每个城市的考一本率或者考一本那个难度的程度，北京大概是在38%-42%之间、换句话说
那么高的。
对，真的，北京
一本率30-40%左右。
对，真的是北京一百个孩子那种30-40个上到一本线、过一本线那个分、天津应该是在35-33%之间、全国第二。这个难度是第二，因为北京跟天津卷子是自主命卷子、然后会在这个方面会简单很多，他不参加国家的那个统考，
统考
不像河北、山东啊，什么四川啊那种卷子是不太一样的。
作为刚毕业的学生，就是这方面了解啊。我距离这个高考已经太远了，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时候的事儿了。
村长也是高材生啊，
没有
正经的人大毕业啊，
没有，低调低调低调啊。就是好多人老觉得我没文化，你知道吗？
对，我跟你说，以后人大毕业，妈人大出来能这样吗？
我是反面教材是吧？
对，我一说什么人大出来不应该都戴个眼镜，什么穿的挺正常的是吧？
啊、人五人六的啊，
对，
不像我这
是
行走的 HOT， 你知道吗？
这个80年代的那个。人大还是挺开放的，可以看出这个。
没有，我上学的时候也闪避着呢，也是这黑头发短头发那样，到了上班以后才放飞自我啊。也就是这两年才放飞自我，前两年我还挺正常的吧。
前两年是正常的。活明白了，村长是活明白了。
就是活到一定岁数，你就觉得他以前那些所追求，所追求的东西就是自己喜欢的，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喜欢他妈我就要弄，对不对？我干嘛为了别人活着呀，对不对？想开了就完了。行了，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啊，那和这个郭同学也算是正经的沟通了一下，也第二次。这个迎来了我们听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这个我们欢迎更多的听友带着你的故事走进我们的节目，只要你有故事我们就有的时间陪你聊啊。
对
啊，
就那个给拿小号给女朋友发微信那个，
对那
说出你的故事啊。
最近我们群里发生了一个感情事件，但是今天本来我们应该聊，但是鉴于今天没有任何女嘉宾啊，我们所以今天就不聊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关于两性的事儿啊，还是得两性在一起沟通才能顺畅啊。下礼拜我们尽量把那个最近跟我们直播很多的那个网易科技的小雨同学给找来
啊，
我们尽量啊，如果基本上能行的话，我们就下期跟他一起聊聊关于情感的话题啊。因为小雨最近跟我聊的还挺多的，
小雨看着也像个渣女。
哎呦，我跟小雨说我是那个怎么说？渣男专业户，你知道吗？头上那个绿草都能长出青天了，这是这么说的。
不能啊，按照就是我要是找小雨这样一个女朋友，我都觉得 至少得两三年才腻呢。
你还是不太了解小雨。
那可能是跟啾啾一样，是中看不中用的那种类型。
哇，小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平时我跟人聊啊，就是感觉就是节目上可能说你觉得挺正经的，挺标准的，挺标志的一个小女孩啊。
嗯，
私下里那个东北口音可重了，就感觉可彪悍了，你知道吗？
小雨哪是东北口音啊，江西的。
那我感觉就是口音挺彪悍的，就那种感觉啊。反正正经下礼拜给搞来啊，
搞来搞来。
到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聊聊，分析分析这些情感问题。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也非常感谢郭同学走入我们节目啊，最后跟听友们说两句，号召他们来。
希望村口越做越好，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嘉宾来上村口。
好嘞，感谢大家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告诉我心。